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66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这次呢，很高兴有再度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朱小草来上节目。他的本名是黄书伟，他是一位社会学者，台大创新设计学院专案计划助理教授，或者是他在网络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昵称，就是我刚刚称呼他的朱小草。等一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叫他朱小草，或者是更简单一点叫他小草，因为他之前就叫我说不要叫他老师啦，所以这个部分先跟听众交代一下。我们先请朱小草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朱小草。
我觉得听众，对于我们的主题或者是对朱小草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 Twitter 上 follow 他，他的 ID 是 SWPAVE， 他是一个资深推友。我们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资深推友啊 ，C 俊啦、Richard 啦、朱小草啦、小海啊，应该都有15年以上的使用经验。最近刚好我看到 Richard 在 share 他15周年的那个贴纸啊，就是 Twitter 会帮大家做一张图嘛，所以欢迎大家去 Twitter 上面追踪朱小草。那先前呢，在75集跟76集，这是2020年9月的事情了，已经过了大概快两年。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是6月底。先前在75集跟76集，朱小草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嘛，他谈的是大学教育现场。那我们就说朱小草他把大学教室变得像网络公司一样，因为他们在课堂上使用的工具很多，其实也都是我们在网络公司、在科技公司、新创公司会看到大家在用的工具，比如说 Dropbox Paper， 还有像 Trello 啊，或者是他们还有用 Miro 这种团队在讨论的时候用的这种白板工具，那甚至硬体工具也有，等一下还可以请他跟大家分享。在76集的部分呢，我们只是请他跟大家聊部落格跟 Podcast 这两个媒体吧，因为他从2000年开始写部落格，他一直到最近都还是有在录 Podcast， 因为朱小草跟他的同事其他几位老师有一起录了田野跑路中的这个 Podcast， 在讲田野调查、田野研究这件事情怎么做田野，那刚好是在疫情的期间进行的，所以他们当然也会讲到很多本来这些社会学者很习惯的做现场的田野调查受到疫情失去了移动能力之后的影响是什么，那有一部分要转到线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跟被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有因为这样有变化，所以他们后来啊，另外出了一本书叫田野敲敲门，现地研究基本功。所以大家对社会学做田野调查，或者是你的工作跟现地调查、现场调查有关的，说不定也可以找来参考一下。
这本书严格说它其实不是单纯社会学啦，我们在里面有人类学者、有地理学者，然后有社工，甚至也有做城乡都市规划建筑背景的老师。其实会出这本书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常常在谈说要做田野调查，但我们自己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个田野调查都比较偏向老师手把手教的这些事情，然后谈的都是心法这样子，但我们一直觉得说它其实是可以有步骤去练习的，所以那本书算是我们六七年来教学经验的一个总结啦，所以它其实蛮多步骤谈这个东西，那有蛮多的这种 toolkit 的表单让你知道怎么去做这些练习。那本书会做 podcast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书出完之后其实就死了，就摆在那边了，你如果今天你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话，就会是说我在写第二本书去补充前一本书不足的地方，但这其实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你如果一个作者写还好，你一群作者写其实很难去协调那个时间。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其实同学在上课过程中你会问我们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其实不好放到书里面，但是它其实又蛮重要，可能是一般人对于田野的兴趣，所以我们就把它录成 podcast。 所以对我们来讲它其实是有两轨媒体同时间在进行，你在翻书的时候你会在里面看到 podcast， 比方说可能这个节目跟讨论的田野中可能有时候你会遇到那种性骚扰到底该怎么办，就扫 QR code 就会跳到 podcast 那边去，可能就有老师跟你谈啊，这遇到性骚扰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什么的。那反过来讲我们会希望读者他可能是因为听 podcast，他不确定书到底还要不要买嘛，他可以先听 podcast 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吧，那就再去买书这样，所以希望两轨并行这样去做。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事实上我们节目过去也常常跟大家介绍这种 podcast 跟书籍结合在一起的媒体这样子，比如说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Tim Ferriss 他写的这种人生胜利圣经，他其实就是从他的 The Tim Ferriss Show 记录里面摘要一些精华出来，精选一些采访片段把它制作成书，用比较有系统跟规划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那所有的听众其实你不买书你要花两三百个小时去听他的 podcast 访问的记录也都是可以的。好，那我刚刚看到朱小草的表情因为我们今天在录音的时候刚好遇到大雷雨，所以我们的背景，不管是我这边还是朱小草那边，他在台大那边，那我在家里这边录音，我们外面就是雷声大作，有时候会有爆裂的声音，蛮酷的，给大家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但是背景的声音是真的蛮可怕，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像在演电影，你知道吗？就是在海上，有没有？
我们现在是海上钢琴师这样
子。对啊，真的很，那个声音真的很可怕。因为我们去年也差不多，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五六月的时候嘛，那午后雷阵雨，其实真的雨声雷声是真的很大声。我们去年同一个时间在录的时候，跟 Richard 在录所谓广告次贷风暴那系列的时候，也刚好遇到这种大雨，超大声，就是有点担心这个录音的声音，请各位听众多多包涵。那我们今天呢节目要谈什么呢？我们在75集的时候邀请到朱小草来跟大家谈大学的教育现场嘛。那那时候是2020年的9月。那现在呢疫情又过了一年半的时间，超过一年半了，现在是2022年的6月底了，快7月了。那我们刚好想说趁这个时候，因为学期已经结束了嘛，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请朱小草来跟大家谈谈说过去这段时间大学的教学的状况，他身为老师还有他在教学现场第一线观察到大家的学生的反应。那现在我们会想说好像疫情已经过了两年半了，这个时间已经比较久了，大家是不是有应变的比较好了，比较有经验了，新的学期包含下一个学年度9月要开始了嘛，是不是状况会变得比较好，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觉得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们75集的时候朱小草跟大家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当时他有提到就是说疫情刚来的时候其实大家是手忙脚乱，我相信大家去找网络上的新闻或者是一些老师，如果他们有在 Facebook 上面有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同学好了，我相信很多学生会在网络上讨论他们在远距教学或者是大学上课期间遇到的学校教学状况，因为疫情的关系变得乱七八糟，我们等一下可能节目里面应该还是会提到。所以第一部分就会请小草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两年大学教学现场的状况的演变。这个部分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朱小草除了是大学老师，他自己也是爸爸，他的小孩分别在上高中跟国小，所以其实大家等一下说不定也会听到他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义务教育的部分有什么状况，他的观察是什么。节目的第二部分呢就会请他跟大家分享使用这些工具还有工作流程上面的安排还有一些变化，大家同样也可以去对照一下他在我们75集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因为我前一阵子对这件事情很有印象，就是因为朱小草曾经在 Twitter 上面大概就几个礼拜前有分享说他在教学现场大家做期末报告的状况，那他是用一种类似混合式的方式使用了很多科技的补助啦，不管是硬体的数位白板、投影机、iPad 还有各种网络工具，所以等一下可以请他仔细的跟大家描述一下。那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这个照片啊还有朱小草原本的推文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就请朱小草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过去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常常讲说不要浪费危机这件事情。
对，
我过去两年多遇到这样子疫情的状况，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可能对一般上班族我们的听众来说可能就是两年半，就是你打过两年的考绩，领过两年年终奖金，时间过了。可是对大学生来说，或者说对学生来说，这个占掉他们生命的比例是很高的。以学生来讲，年纪小一点学生，但是两年半是学生生命的六分之一、五分之一。就算是大学生好了，现在大一遇到疫情的学生，现在都已经要升大三了，这个时间已经占掉他们在大学里面上课一半以上的时间了。我想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可能还要再更多一点。那当然你是家长有小孩子的话，那可能受到影响也不会比学生还要轻松一点可能应该是更辛苦。
这影响真的蛮大，因为像我们有个学生他就说他大四毕业的时候，就是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说因为疫情没有毕业典礼，然后就进研究所读了两年这样子。今年他就五月开始疫情又往上走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躲在家里，要死都不要出去，他说我希望我至少有个毕业典礼吧，结果还是没有。所以他就说天啊，为什么因为疫情我两个毕业典礼都没有了，然后我就要出去工作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大但我觉得那个影响的层面或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就是2020年到2021年这段期间，我觉得大家其实摸索怎么转成线上教学，就你过去可能喊了很久线上教学，但是你其实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嘛。就是数位学习中心来请你说老师我们录个线上教学影片吧，你就会说我不要，我干嘛做这件事情，太麻烦了，我还要写讲纲什么什么的，我不要。然后在疫情期间是老师反过来去问数位学习中心说我想要排时间录影，什么时候可以去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老师就会开始比方说先从买硬体开始嘛，再来开始想平台，然后到底要用 Google Meet 好还是要 Zoom 才对，对不对？比方那个时候其实最好用是可能是用 Zoom， 然后因为各种关系就觉得说你不能够用 Zoom， 有些学校会买 Webex， 有的学校可能没有，接下来可能有的学校又开始买 Team， 然后又要开始学这些东西。 可能这些平台都有它不同的操作方式，所以你都得去学习这些事情。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好比说像你可能习惯 Zoom 了，那你就开始去想，我要不要自掏腰包做这件事情，我的课程到底一节会有多少人来上课，我算上我去买服务到底划不划算。然后除了这种会议室之外的，可能有开始出现像 GetTown 啊，像 Butter 这样子的服务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想，我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但是它计费方式又不一样。我在那个瞬间，我其实看到很像我们在早期在写部落格的时候，就是那种教学文它就突然间爆红这样子，就大家就学这个。然后接下来像我记得有些学校的数位学习中心还会给老师一个档案，是你可以添购什么样的硬体，大概多少钱，然后它的优缺点给老师做一个比较这样子。那你就瞬间就看到这件事，就变成是说这些你本来在教室当中你其实不用花钱的，在这个时候变成你自己要去添购的东西，所以你就得算这件事情。
而且钱还只是比较单纯一点，另外一个是教学的过程中，老师本来不需要在乎说我的声音是怎么传到学生的耳朵里，学生是怎么看到我在讲台上面跟大家讲解，或者是我的黑板等等，这些东西搬到线上之后会变得很复杂，也需要考虑到稳定性。不要说教学好了，像我跟小草在录音，那我们刚刚其实就遇到莫名其妙的断线，小草讲到一半被中断，那我们就要重来，这个心力其实是要付出的代价是比较高的。再来就是小草讲到说2020年到21年会想到的是说我们要把东西搬到线上，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之前在119集在跟 Brian John 谈说演唱会这件事情，那大家在想的一开始也是很直觉说，那我们把演唱会这个活动把它搬到网络上，那现在串流技术很成熟了，现场演出的技术转播也很成熟，那会有什么问题吗？那其实实际上就是有的，因为这个体验跟以前过往在实际参加演唱会是不一样的，几乎所有的乐迷应该都感受得出来这个差别。所以当初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说，有些演唱会的制作公司他们在想说要怎么去打造一个专属于线上的演唱会的体验，那这个东西他们其实后来的 mindset 就改变了，就不是说我只是要把演唱会搬到线上，我要做的事情是针对线上这件事情去打造一个新的演唱会收听的体验。那这件事情应该都还在初期，大家都在尝试，那陆续有一些有趣的案例我们有放在119集的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接下来请小草继续跟大家谈说他们后来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方像 Titan 刚刚讲演唱会的那个转变，就是你不再有那个把现场直接搬到线上这个执念，我觉得其实在2021之后大学老师大概也没有那个执念了，就是你发现你在线上教学它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你所需要的技能，你的课纲的编写方式，你跟学生的互动方式，乃至于你的评量方式可能都得跟着改变。我自己的感觉是21年到22年这段期间，因为你意识到线上教学不等不一样，然后再加上疫情开始逐渐趋缓，所以我会觉得21到22这段期间大家比较像是那种在侥幸中想要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我开始想说我是不是还是可以以实体为主，搭配混成的方式可能可以让我有比较好的教学形态这样子。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的是，我们就事实上遇到另外一个挑战，是在20到21年期间大概很多学校都会拿到网络平台公司很优惠的服务嘛，比方说 Google 技术就大放送啊，你有很多的权限很多功能可以做，然后21年之后这些就没有了嘛，没有没有，大家就会突然间觉得说，比方大家就会去比较说，诶，那为什么这个功能我参加政大工作坊有，那怎么我自己台大的没有，你们为什么有，大家去比，那你又比不出来，你又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最后就会说那要看你们学校其中跟 Google 怎么签约，那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那就会造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包括其实像美国也是一样，我们就老师说他们在办国际研讨会的时候，但他第一个讨论就会是，好，我们用哪个平台，比方说我们统一都用 Webex 好了，然后就讨论比较哪间学校 Webex 的方案最优惠，那我们就变成是那个学校当做主办校然后所以他就瞬间就
蛮有趣的，
他就会影响你去决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网络平台的功能的缩限之后，对老师来讲你会发现你又得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是你习惯的方式又得调整。好比说像大多数的老师可能都会习惯用 Google Meet 去做教学也好，或者是做访谈也好，然后你就很习惯用它的录影的这个功能去做课程的记录啊什么的，但现在没有录影这功能了，那你就得找很多外挂的方式去测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在硬体的天候上都差不多了，你跟这些硬体也熟悉了，麦克风也熟悉了，然后这个灯也熟悉了，然后可是网络服务突然间缩限了， 然后你就开始去想说，那到底该怎么办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这两年很大的转变。然后我自己在看小朋友的教学的时候，我觉得小学老师真的也蛮辛苦的。我的感觉是有一些科目老师，他可能比方说像体育老师好了，他在20年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认真，就是说哦，轮到体育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收到一个通知，就会说啊，现在就是体育课时间。然后老师就录了非常非常多段的影片，然后在 Google Drive 里面，然后要求小朋友点开，老师这段要教大家怎么做倒立，然后请你要去清空你家的某个环境，然后老师就示范给你看，那你要做几次什么什么的。可是到了今年，比方说今年5月一样，疫情期间，体育老师都放弃了，他们全部就让你看篮球影片啊，运动伤害纪录片啊，什么防护的片子什么。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他来讲，他其实也不知道学生到底有没有照着做。那家长可能也会觉得说，我们家就是没有那个空间，为什么你要我家小孩这样子做？那我自己会觉得这样子就会变得很可惜。你就会发现疫情间某一些科目可能它是比较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跟讨论的，因为荧幕对他来讲是有利的。有的科目可能就很难做到，因为他可能除了荧幕之外，他可能更需要事实上是镜头这件事情，然后老师未必可以一对多的去理解，特别是像这种跟身体有关的表演的也好，运动的也好，我觉得这个情况特别的明显。那当然比方说像我们家女儿，她有去年疫情她有自费上那种芭蕾舞的课程，芭蕾舞课程就是老师其实就是一对多嘛，应该说是一个人对六七个学生，他的方式就会是 OK， 学生在荧幕上面看到老师示范某一个动作，接下来大家就练习这个动作，那老师有时候会请大家把镜头打开，他会看你的动作，然后给你指导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讲说这边要注意什么，或者打字告诉你啊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你就发现在情况之下，在小学很难做到，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个老师面对二十几个学生，然后二十几个学生家里的设备状况可能又都不一样，因为当你要看动作的时候，可能适合的是用平板用手机，但小朋友在上网课的时候，他可能用的是用笔电好了，或者是用桌机好了，桌机摆的位置他一定限制了，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在今年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刚刚小草有讲到一个蛮重要，就是每个学生家里的环境不同，我觉得等一下可能小草还会再提到这个差异是什么。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软体叫 GetTown 嘛，那我们知道它其实是对系统资源的要求是蛮高的，所以今天假如有一个班级或者是一个公司好了，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上班，那其实对于设备比较差的同学影响可能就会很大，甚至有可能因为这样他们必须要放弃使用这个工具，这是有可能的。那或者是刚刚小草有讲到家里的环境还有设备的差别，然后甚至网络速度，因为其实我之前有查到一个研究报告在讲说，大概2020年9月那时候的美国，大概有1700万的学童他们家中是没有高速网络的，所以显然视讯教学会有困难，这影响其实很大。1700万的学生，光美国这个国家，那这个影响当然是非常的大。甚至我还有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刚刚小草有提到说2020年大家先转成远距嘛，2020到2021这段时间，那2021到2022开始有一些混合的教学，像我的了解是有一些在美国的小学，他们可能会让学生自己决定，不同的学区每个学区的做法不一样，可能有的学生是一个礼拜可以来两天学校，或者是都在家里，你可以自由选择。体育课可能在现场效果是最好，或者是学芭蕾舞这样的课程，现场指导应该效果还是最好。像这些课程他们可能就要回去。可是后来呢，我看到新闻就是 Political 这个媒体报道，开始有些学区的教师工会，希望可以禁止混合教学，因为对老师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他要同时兼顾现场教室的学生还有线上的同学。我想这就是老师会很直接的感受到说，这个影响到了他的教学品质。他们甚至比较激烈，像我讲的说要透过工会的力量去要求说，你直接这个学区就禁止这种混合的，要么就是都来学校，要么都在远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议题也是以前大家比较不会去想，可是现在突然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刚刚听小草这样讲，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说，诶，体育课教学生自己倒立，那如果家长没办法照顾他，那个安全要怎么办？以教学的内容跟对应到的形式来说，几乎是无解，那这个要怎么办？
我觉得像这个问题，其实除了体育课的活动之外，其实对于国小小朋友来讲，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很多的学习是在跟同侪的互动中达到的。
对对对。
或者像 在讨论疫情这一代的孩子最多的担忧是，像幼稚园小朋友可能透过看你的嘴型表情去学习语言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我去了学校大家都戴着口罩，我其实就少了一个学习的机制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一定会对这一代的孩子之后的学习上有一些影响。体育课这件事情当然也是真的很难在家里执行啊。那包括像去做运动，刚开始还会说啊，你要戴着口罩打篮球，小学生超崩溃，怎么可能啊，这整个闷住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游泳就不可能上，对不对，更不可能戴着口罩去游泳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当然是很好的是说后来开始去逐步的放宽这件事情，但可是我觉得对于义务教育的这些老师来讲啊，我觉得会很复杂的东西是说，这边其实不只是教室里面的技术使用的问题，它其实跟每一个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列是有关系的，我编列多少经费去采购什么样子的硬体，然后或者是对学校也可能会觉得说，我硬体编了很多经费去采购某一个硬体，但因为疫情，好比说我学校本来有配置很棒的智慧白板可以上这个课，因为疫情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的经费到底要去添购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问题。于是学校可能会想说，那我们用分流的方式让学生分批回来学校，他好像某些课程还可以既使用学校已经有的设备，我们已经添购更新完成的设备，他又可以达到某些社交互动，那其他同学你就维持现场。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这种分流方式很好这样子，但对老师来讲就很困扰，是我就会一直二十小时在那边 stand by， 然后我也是有小孩的，那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困难是这个。可是我觉得台湾的老师又在更处于劣势，是我们没有工会，所以其实没有人去帮你做集体协商，没有人帮你去争取权益，你事实上都是单打独斗去面对学校的高层，那你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或者是你就自我剥削的说，为了爱我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制度上面，其实看完那篇新闻之后，我觉得台湾的老师你说他不被混成教学困扰吗？我觉得一定非常非常困扰啊。我每次看老师在线上上课的时候，那个表情都是很苦恼，就你要一直抓住学生，但你也知道学生可能在那边啊干嘛的，但你也没有办法去争取什么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疫情期间或者因为这个危机，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制度上面的缺失啦。
刚刚你有提到混合教学或远距教学老师遇到的困难，甚至你看光表情就已经可以感受到老师的无力了，这些具体细节的地方是什么？我猜应该有一些，比如说跟学生不喜欢开镜头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还有老师得到的 feedback， 就像你刚刚有提到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很仰赖现场各种讯号的观察，都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反过来讲，老师可能也可以从学生的表情马上感受到刚刚自己的解说大家有没有听懂。
我觉得不想开镜头不止小朋友啊，大人也不想开镜头啊我们自己在开线上会议的时候，大多数的老师也不开镜头啊，因为你可能在吃东西，你可能走来走去对不对，你可能很不专心的在滑手机啊。事实上我们在开会常常有老师在滑手机嘛。我觉得那些所有老师眼中的不专心的学生，他其实自己都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你有没有诱因去开镜头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才是关键。如果你没有任何诱因吸引他觉得开镜头是有趣的，他其实就不会做。所以比方说有些小学他们的做法，老师的做法是他会诱导学生去开镜头。你就想象我们说参加工作坊不是前面会有个 check in 的时间吗，大家聊天熟悉彼此对不对，老师就会把开场的东西呢去吸引小朋友说，诶，我们现在找好看那个你们家有什么蓝色的东西，可不可以去拍一下让我们看。小朋友就很开心拿着那个平板，哦，到处去找全家蓝色的，哦，这是我们家蓝色的东西在这里，他镜头就会一直开着，然后他就熟悉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小学老师来讲，他知道说，哦，我这样子上是可以去吸引低年级的学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那天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是，那种礼拜天我儿子会上那个儿童主日学，然后到主日学小朋友是更崩溃，根本哦，看完这边听你讲圣经故事啊祷告啊，他们又更不想参加，他们不止不想开镜头，他们可能甚至不会去注意老师在讲话。然后就发现有老师很聪明的是，他会用更换桌布的方式，他的桌布可能就非常有趣，对，那你就会一直看那个桌布这样子。只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大学老师讲都会觉得是那种等而下之的事情，干嘛这样子对不对，对，我堂堂一个大学老师我干嘛花那么多力气吸引你。
那大学生要怎么办，你们要怎么让大学生愿意开镜头？
哦，真正的看老师。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读戏剧人类学戏剧出身的，他的 check in 就会让学生说有点像是在练习一个线上演出的方式，哦，大家一起去 比方说比某一个动作这样子，然后就看彼此比的动作，或者是说诶大家现在开始戴着口罩就没有嘴巴了嘛，对不对，请你去创造一个口罩，借由绘画这个口罩创造出一个新的表情，然后我们来看彼此的表情，然后你就得把它戴上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方式都远远好过有的我参加的那种工作坊会，是说好，各位现在请打开镜头，我们要合照，然后就大家能开镜头了，好，比个爱心哦，然后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就比较容易被识破的方式。 对，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的方式去吸引学生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必须说实体事实上是相对好控制的环境。比方说现在疫情前，有些老师为了避免学生上课滑手机，他就会没收你的手机嘛，那他就绝对往内控制这个教室，对不对，然后你就给我专心的上课。那如果你不想用这种方式去控制教室的话，我们很用的就会是用丢出各种讨论的环节，你要去写 policy， 你要画白板，用这种方式把你的注意力从手机移开来这样子。到了远距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假装你可以控制教室，你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控制教室的，就是说我根本不知道镜头另外一边的你在干什么，所以我假装控制的方式可能是三不五时丢出我们问题，问学生点个名，甚或是有老师就会自我放弃了，很嗨的讲两个小时，以为自己在控制教室这样。可到了混成啊，我觉得重点是你已经意识到不可能控制全局了，那你要创造什么样的体验，那个部分才是你真正要花力气去控制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老师付出的心力是等比级数的增加，就是说如果实体是一，混成搞不好是四到八，因为线上可能是二，你根本不是一二三这样子，你可能是一二四或一四八这样子往上跑，那你可能就会放弃做这件事情。对，因为你会觉得你要顾的东西很多嘛。
像我之前听你们田野跑路中有提到说，其实你觉得远距下来是更累的，这个疲惫感更明显。我蛮好奇说，像老师们为了要适应这个状况必须做这些调整，相比之下对于实际教学这种额外付出的心力，对老师的这个负担，或者是对大家好了，就是学生跟老师之间，对你来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正面的地方，还是说真的都只是徒增大家的负担，它对教学效果的提升是我们只能透过这些技术还有我们自己去适应，把它勉强的拉回跟现场教学比较接近，还是说有地方是可以超越的？
我们2020年4月的时候是第一次把田野工作坊这样的课程转成线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决定要转成线上。对当时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这堂课非常依赖小组的讨论，就是每一组的助教跟学生之间的讨论这样子。老师的部分花了心力事项在处理的是硬体的部分，你怎么去搭配摄影机去拍，你的角度是什么样子，你怎么确保这些画面声音传到学生的电脑上面是 OK 的，然后我们试着把 Mirror 带进去，让学生利用 Mirror 去做讨论这样子。比较多花力气实际上是在确认硬体跟软体之间怎么做搭配，怎么样循序渐进的让学生们熟悉这些软体去做的这些事情。四月那个时候在做这种，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这样子。
哪一年的四月？
2020年的四月，那是第一次做。等到2021年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就相对熟悉这件事情，包括老师也包括学生相对熟悉这东西的时候，2021年那一年开课的时候，一开始疫情比较趋缓，所以三月那个时候还是实体的上课。到了2021年5月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升温，就突然间要转成线上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一年的上线上课程其实就比2020年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来得非常顺畅很多。一方面是工具我也熟悉，你因为工具买还不可能马上就上手嘛，你得跟他互动你才会知道怎么去处理它。也因为5月的时候比较进到小组提案讨论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跟学生说，好，我们主要上课就都在 Google Meet， 好，大家回去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我上课都用 Dropbox Paper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平台。那我就要把 Dropbox Paper 平台寄给学生，那上面就有今天 Google Meet 的连结，还有一个 Jumbo 的连结这样子。然后下面就是每一组要先上传他们当天要报告的档案，直接丢上去就可以打开了。我这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事实上就是 Google Meet 有一个大的组会议室，然后其他各组开小会议室啊，分组讨论，我可能会进去听每一组的状况，回到组会议室，当他们在跟大家分享报告的时候，就开着 Jumbo 去讲，一组讲完之后在 Jumbo 上面马上给建议，然后回去再整理或什么的。然后几个礼拜下来之后，我最后得到期末的评语是大家觉得说，诶，这方式上得很顺，他不会觉得很卡或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 大家也熟悉在线上讨论怎么一回事。相较第一年用 Miro 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那要什么，它有很多功能，但是你就一下变小，一下又变大。第二年大概知道说，哦，线上变异大概怎么样子，怎么去做这些事情。老师这边也比较知道说时间分配怎么去切，怎么去断这个东西。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个最有趣的事情是说，因为突然间转线上，那我就跟学生说啊，那你们如果要讨论的话，你们就可以 email 给我们，那我们就加入你们的会议室。然后那一次大概是不管是我开脚踏车的课或者是社会设计的课，我跟助教每个礼拜大概都要跟两三组的同学去讨论他们的提案内容。因为大家熟悉开 Google Meet， 然后就进去给意见讨论，他就一样的程序，就是他们一样会开个 Jumbo 去收集意见什么什么的。可是等到了今年2022年一样五月的时候遇到疫情，也有可能是我这边觉得说我其实想进行的是混成的方式，因为我觉得经过去年我发现没有现场这件事情有点难让要做东西出来的学生知道那个东西具体是什么。今年比方说我们今年让大家去设计一个杂志，那没有杂志的实体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翻起来是什么样子，然后有很多可以 demo 给他看的杂志它就是没有电子版嘛，所以对我来讲我希望创造的是现场的重要性。那我用混成的方式让同学，如果你因为隔离自主管理得在家里用线上方式参与嘛，你还是可以进来互动这样子。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发现今年就没有人约我们做任何线上的讨论，你知道吗？就
所以又改成讨论又改成线下了吗还是怎么样？
也没有，就是说我觉得学生很好玩的是他们彼此的讨论可能还是会约线上，但是他们会因为上课的方式以现场为主，他们就会忘记说，我
自然的忘记说，
对，我要自然忘记，我可以 email 给老师邀请老师进到线上会议室讨论啊什么的。
这个学生是不同的学生吧？
啊，不同的学生，
第一年跟第二年嘛，对
对对对，当然是不同的学生。对，但我会觉得说环境上面当然会影响你，是我觉得像2020到2021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是很紧绷的，我要努力的让自己进到线上那个环境里头，然后到了2021到2022之后你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往好处想是你就会去挑选一个你比较适合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互动。
刚刚小草有跟大家再讲一次，他75集有跟大家说明他教学的这个方式用的工具，哦 ，Dropbox Paper， 他会在 Dropbox Paper 上面去进行课程的讨论，然后上面会有投影片、同学的作业，甚至有一些他会要求同学要直接贴上去，同学有问题也会直接在 Dropbox Paper 上面标记，然后问朱小草。因为当初会讲到这题啊，是因为那时候朱小草跟大家讲台大有一个远距教学的平台嘛，叫 NTU Cool， 我就想说诶，那又过了一段时间了嘛，我可以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说那台大的远距教学的环境不管是数位硬体或者是规则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改善或者说进步的地方。
NTU Cool 在过去两年我觉得功能上进步很多，但这个进步主要其实是比方说它让老师比较容易上传预录的一些影片啦什么的，他可能对于在这里头做分组讨论的功能也比较接近我们在使用其他的平台，特别是在页面的编辑上面，你的确可以在上头比方说打文字超连结，那是最基本的，然后你镶嵌一段影片进去，如果今天完全是用 NTU Cool 去写一堂课的文件的话，它其实就很像你在写一篇部落格文章，因为你连那个 YouTube 影片就可以直接放进去，这样三不五时你其实就会看到 NTU Cool 上面会去跟老师说我们又添加了什么样的新功能，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做线上测验，然后线上测验的时候他可能测验过程系统会去记录同学哪个地方中断停太久，那这时候他很有可能再开其他的网页，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他在作弊，我们只是告诉你他有点飘出去了，就这样子。所以他有一些服务我觉得实际上对于很依赖 NTU Cool 的老师会是很大的帮助，因为疫情前其实也是我们线上平台在一个算是转型的过程吧，以前的平台它就是很单纯的上传授课大纲，上传文件，然后收作业这样子，没办法放影片那些的。 NTU Cool 很就是相对一个弹性比较大的平台，如果你要新开一个课程网页的话，你没办法在旧系统开了，你一定得开在新系统，但它相对应对老师来讲的困扰就会是说，因为新系统的原来他们改写的平台的语言的关系，所以它在资料库的对接上面你其实看不到学生的细节，你会看到成员名字 email， 然后你看不到细节，但对老师来讲细节很重要，于是他只能用外挂的方式让另外下载一个档案去比对那个细节， 那他们这部分还在处理这个问题啦，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对对对。
那除了这种软体或者我们讲平台 NTU Cool 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在学校给老师的指引或者是学校建议，我的理解是有些学校甚至他直接用规定的方式去告诉大家说应该要怎么进行你们的课程。我不知道说这方面过去这段时间在2020到2021还有过去21年到22年，这有什么很明显让你觉得说不同的地方吗？
有的学校当然会给很多的指引，主要在教比方说这些平台要怎么去使用啊，然后他们其实工程团队对于老师们的意见的反馈也会变得比之前重视很多嘛，以前你大概提问大家都不会人回答你然后你现在可能提问就很快的会回答这样子。我觉得很大的转变是说，以前可能数位学习中心在开各种那种工作坊教老师怎么做线上教学，其实都不太有老师会去参加、嗯、然后现在可能工作坊就会瞬间很多老师去参加这边很好玩的事情是说，他其实就把线上教学，比方说他办一场工作坊教你怎么使用这个平台，这个教学的课程他就完全开在 NTU库里头，所以它是就在这个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它就是一步步让你去熟悉理解说，所有这个功能可以做这个事情，所有功能可以做那个东西。你本身既是这个平台上的老师，你也是这个平台上的学生，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站在学生的视角去理解说，假如我是个学生的话，老师只做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觉得很困扰，我可能搞不好不觉得那个讯息是完全的啦什么什么。但我觉得远距教学这东西，我们现在讲的环境都在平台上面，但除了平台之外有更多的是硬体上面的东西，我觉得这部分就未必是每个学校可以改善或者他能够做到的。因为比方说我们自己刚刚已经提到，我们在看小朋友上远距课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够不够大，是不是会彼此干扰，这都会影响到小朋友上网课，在大学里面更是如此。好比说像我们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有过那种跟某个小组在做讨论，然后所有同学都打开荧幕在讲话，唯独一个男生镜头没有开，麦克风没有开，可是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的学生，我就好奇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写 email 去问啊，传信息去问，他就跟我说他在宿舍里面上网，我的课在早上，他的室友都在睡觉，所以他就不方，他就只能很小声的，然后又不方便什么，所以你就发现他会影响小朋友，他当然也会影响大学生，大学环境里面他更不可能做任何变动，那他住在宿舍里头，我一间宿舍就是四个人六个人，我总不可能说诶我在上课哦，那大家请那个谁谁打呼不要那么大声，老师我开麦克风老师都听到你在打呼，你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意识到那个硬体的限制，但我们未必能够做到改变啦。比方说像台大今年有个做法，其实是说80人以上的课程你一定要远距教学，那远距教学他又体谅老师说你可能在家里不见得有好的设备，不见得有好的网络速度，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到学校做那个通识课程的教学楼，比方说共同啊普通啊这些教学楼来上课，对着空荡荡的教室然后上课这样子。往好处想，这当然是对老师来讲是一个服务啦，你不用自己添购这些设备，可是对学生来讲造成的困扰就是说，我之前都可以去这些教室上课，但我现在就得回到宿舍，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得面对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环境的问题，所以你就突然间发现原来我们在做大学空间规划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学生的空间是什么，我们可能只想到学生的空间就是宿舍或者各系所可能有一些讨论室或者某一些共同教学的馆，他可能一楼有些讨论空间，但是当学校某种程度上像是征收这些空间，不准你进来，只准老师进来录上课的影片的时候，学生事实上就无处可去了。这个真的是在疫情期间，不管是台大也好，政大也好，同学都会提到这些事情。
我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也觉得说给学生讨论事情的空间在校园里面来说相对是比较少的，我觉得不能说到很充足，比如说一个系假设四个年级加起来有几百个人的话，那可能这个空间其实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因疫情要把教学变远距的时候你还说哎，学生会有足够的空间，我想这就不太可能。刚刚小草有讲到学生的反应嘛，就是学生上课这件事情，也想要趁这个机会问一下朱小草，学生的表现在疫情跟远距混合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比较多都是老师在教学上面遇到的问题嘛。学生的话，刚刚小草你有提到，有的学生可能平常上课是很认真参与讨论的，可是到了远距的情况下，他的表现是改变了，可能有些是因为刚刚讲环境因素，还是有些他就是变得说反过来讲，以前不喜欢认真参与讨论，但现在因为大家不用面对面，他不用举手，不用当着 大家的面讲话，他可以用打字的，像你说你用 Dropbox Paper 去做讨论，他可以用打字的，他会因为这样变得比较活跃吗？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如果在教室里头，你写便利贴啊，写白板的讨论，事实上是比较直接的嘛，所以对同学来讲，他可能会比较快的、熟悉的进入到那个状况。当他们要去转成线上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要用哪个平台讨论，你就会看到这个小组里面就会出现大家要怎么决定平台这件事情。有的学生可能会突然说，欸，我们来开个 LINE 群组吧，另外学生就说我觉得 LINE 不好用好，那你要开什么呢？我觉得 Notion 比较好，哦，Notion 好难学哦，你总是得学起来的，你会成长，成阵子就开着 Notion， 然后大家就被迫要去学习 Notion， 熟悉 Notion 的人他可能就，架构出来，然后大家就照着做这些东西，不熟悉的人他可能，我的确就会看到有的同学他可能是在教室的时候原本很认真投入讨论这些东西，那因为要使用这个工具，他可能就觉得瞬间意兴阑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玩。那有的其实会是说，像大多数的同学他们现在蛮习惯用 Miro 去做小组讨论嘛，也好上手。那有的同学我看过有一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决定用 Figma 去做讨论这样子，对，
好先进，
对，很先进啊，用 Figma。 然后有些他的组员啊，有的人就觉得，欸，Figma 很好玩，有的人就被吓到，就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这在这个时候很好玩的是说，谁活用某一个平台，那他在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就会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小组讨论的进行方式。
对，
那这个东西相较于在教室里头可能就比较没有那样子的状况。在教室里头的情况是，谁勇于发言谁会掌握那个状况，你很认真的举手，你很喜欢写 policy 去表达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会反过来，有的时候这两种特性是同一个学生，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学生。
对，
那你就会看到那个落差，
主场优势有点改变了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主场优势就从那个喜欢说话的人变成很 nerd 的这种。
我补充一下刚刚校草讲 Figma， 因为 Figma 他们之前有推一个工具叫 FigJam，啊，那个 Jam 其实就是刚刚他讲那个 Google 的那个 Jamboard 的那个 Jam 同样的啦，大家就是要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他有这种自由涂鸦自由的形式的去讨论的界面给大家使用，那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试试看。像我有看到校草你之前 WWDC Keynote 结束之后，你有说你很期待苹果的那个 Freeform， 可是我想这可能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你讲的那个平台的部分。那今天如果我们小组想要用 Freeform， 可是有人说没有啊，我就不是 Apple 生态系的人，基本上他就必须被排除掉这个选项了嘛，对不对？
对，然后有 iPad 可能就会变成同一组吧。
哦，而且如果是用这种分组的方式也是，
这个真的很好玩。就是说第一个是我自己在大学教室里面，我看到用平板来上课的同学其实越来越多，然后我问同学，他们是说几乎人手一台，不是 iPad 就是神送 的平板，那他们觉得平板做记录很好用，我再也不用去跟老师要投影片还要被老师白眼这样子，我只要在做笔记看到觉得，欸，这个图片好像很重要，哦，我拿起来
拍下来，
拍下来我就可以马上再做别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平板很好用，记录的时候可能用 Notability， 然后后面整理有的就用 Notion 或什么什么再去做些事情，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东西。但是相对应也会看到有的同学他会回去用手写的笔记本在记东西，这种同学还其实还是有 OK， 他还是会用手写去记录很多你说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他们在同一组，我印象中我们到期末有一组很好玩，是有一个同学拿平板，有一个同学开笔电，有一个同学用手写笔记本，但我们那次好像要因为线上同学有占了一半，所以我们就用 Jumbo 作为主要的大家写便利贴的那个地方，拿笔记本的同学就请用笔电的同学说，啊，他就用口述的，然后把他打进去，然后 key 上摆上去，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也没办法，因为可能手机他也不好操作，所以这个东西的确会因为装置的关系，会让你在讨论方式的选择上面得去做一些因应的调整啦，啊。对，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Google 的服务算是大家的公约数吧。大多数的学生他们其实现在包括像他们在做投影片的时候，可能主要也都是用线上平台在做简报的投影片，我已经很少收到那个
Keynote 或者是 PowerPoint
档。对，我应该说我从来没有收到 Keynote 档，我会收到 PowerPoint 档，可是我现在已经很少收到 PowerPoint 档。当我们请学生说，欸，你们要上传 你们的简报档案的时候，大家就是某一个服务的 link 过了，它可能是 Google 的，可能是那可能别的服务的，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已经很习惯线上协作去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有都摸索出一个自己跨不同平台装置的方式。
我们以前都是把它转成 PDF 交给老师，那确定说
PDF 当然最稳啊，
对，最没有问题，这样。
对对对，
等一下我们会再请小草跟大家讨论工具的部分。我想要先拉回来讨论一个部分，是刚刚讲的都是小草他个人的老师的经验。那我想接下来问两件事情，一个是你有没有听到你的同业们或者是老师们之间彼此交流对这件事情，对过去这两年的变化，我们粗略把它分成第一年跟第二年好了，20年到21年21年到22年这样子，你觉得有什么大家分享给你的东西跟你的经验对照起来是很不一样的，或者是很相近的也可以啦。
很相近的就是大家更强化了公私立大学在行政资源上面的差别吧。第一个就是共同听到的抱怨会是这个，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因为要转线上，可能我们的同仁就很热心的去问老师说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所以比方说像我们有同仁就说啊，我们考量到老师上课常常是在移动讨论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去买那个很多 YouTube 会用那种小方块的无线蓝牙麦克风，哦，让老师别在领口啊，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写各种那种引导教学的 guideline， 然后贴标签给你，然后知道你要怎么做这样子。但是相较之下，比方说我在私立大学教书的朋友，他看到我们说 po 那个照片，他就会说哦，好棒哦，你们可以买这些东西，我们还要自己去买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就会跳出另外的国立大学说啊，那是他们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什么的。所以第一个是他就会在那个硬体上面就去谈这个军备，你可以说像是军备竞赛一样，谁有经费去做这些事情。但另外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的是，有的时候是学校就算给你这个设备，有的老师可能都不觉得或者都不知道要怎么去使用这些事情。比方说像我们学校这几年可能也会有陆陆续续添购很多像智慧白板这些东西给各个系所老师使用这样子，但有的老师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还是习惯用白板嘛，那他们就会把那个智慧白板转过来，然后面壁思过这样子，然后他的一样是大的白板或者投影机的萤幕就这样放下来，他们就还是不会去使用。我觉得老师们有时候会怕一个东西是说，我的电脑如果接上它会不会造成我电脑有什么样的问题，会担心发生什么样的意外，然后因此课程就没有办法顺利进行啊什么的。如果这个设备其实又不是常在你身边的话，你其实不会对它有感觉，因为你可能每个礼拜就进这个教室一次这样子。私校的话，我觉得私校的老师的情况其实有点像刚刚我们一开始前面提到的那种国小的老师的状况，比方说像淡江大学的老师，可能他们学校对他们的指引就是说好，我们现在转成全线上，但是老师还是得到教室来上课，你要对着这个没有人的教室上你的线上课程这样子。老师的当然会抱怨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在家里上课，那学校的讲法当然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学校有比较的好的环境啊，提供给老师稳定的网络速度啊什么的。但你私下有时候他们在会议讨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事实上对于学校的行政主管来讲，他会担心的是说诶，你在家里会不会都在顾小孩，你在家里会不会分神没有专心好好工作，我总是想要确定你一定会上满你的终点跟时数。我觉得这两年对私校老师来讲可能相对剥夺感是更大的吧，就是我在硬体上面学校根本没有给我什么资源，我又被一直不信任的对待，很多东西都要我去无非只是想去确定说你这个时间点有在上课。那我觉得这对私校老师来讲，过去两年我其实看到蛮多的那种不满吧。
刚刚讲到信任的课题，我觉得这是在这个疫情过程中，当然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在学校里面，学校的场所。那之前在跟小草聊天的时候，他有丢一个新闻连结给我，讲的是清华大学他们在发表一个系统，就有点像是线上的远距考试的监考系统，它就是用视讯镜头 AI 的技术追踪你的眼球移动的状况，然后去判断说你现在在线上写这个考卷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小抄，你的眼神是在往旁边飘等等的，用这种系统。我看到这新闻当然是觉得很惊讶，这个信任感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说很低。再来就是到了大学期间，其实我想大家有上过课的应该知道说有一些考题或者说蛮多课程内容，它其实完全是可以设计成就是让你是开出考试的这个状态，或者是有一些对应的方式去处理。但是一旦你把所谓的监视的系统引进， 远距的教学的场所，或者是逼学生去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不好的。先不要讲是否已经适应这件事情，这个感受像刚刚讲说，那如果我们把这套系统用在老师身上呢，就是学校想要知道老师有没有认真在教学，用这种系统来控制大家是不是可以接受的，这个信任感我想应该大家也很了解，说永远都可以破解这种技术。如果是远距的方式的话，大家要怎么做？那可是这个好像不是我们所谓关心教育的人想要把注意力花在这种事情上面，就是跟学生的攻防什么的，这个好像很无谓吧，就是在教学现场里面。我不知道说小草你看到这个系统你的想法是什么？那里面有讲嘛，就说会加强研究，那希望以后可以更广的去让其他学校其他系所去采用嘛。
第一个反应当然是笑啊，就你花很多力气做这件事情。但老实讲，我觉得透过镜头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专注在讨论，除了清大的 AI 在做这件事情之外，像大家最近常在谈的 Minerva 大学，事实上也有用类似的技术啦，只是可能用在不同的角度上面。因为对 Minerva 来讲，他会觉得说他的学生既然是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有一个好的线上平台来去做讨论本来就是他需要的，他们觉得没有平台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自己开发一个 forum 的平台去做这个东西。那这个平台他一样会去判断现在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他有没有专心在讨论里头，那所以系统会去提醒，好比说像 Titan 可能现在露出那种很疲惫不然的表情，他可能会亮黄灯，老师可能就会去点一下 Titan 说，诶，这个 Titan 你对这件事情想法会是什么，然后或者诶，我们用很快的用投票的方式啊，集体讨论的方式啊，这些东西，然后他会限制每个人发言时间，比方说 Titan 如果一个人讲话五分钟，他连讲了七分钟，你的声音就会逐渐变小，有点像那个金马奖的麦克风下去一样。
哦，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系统他讲的是，我想透过平台促成好的讨论，这样是不是好的讨论？我觉得大家可以再讨论啦。那总之，你可以把技术用在不同的地方上面。清大的话，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在21年的时候，蛮多学校在讨论线上教学的时候，我们这种比较偏向讨论式的、实作式的、体验式的教学，在疫情期间如何因应疫情去进行线上教育。但我们讲到最后，老师们都会问的是说，那你怎么打分数？我到现在其实倒还是会愣住，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在你的课程里面什么东西是核心是重要的应该你比我更清楚。对我来讲，不管是线上或线下，我想要看到的或我在乎的可能都是学生的讨论，都是学生在从一开始初步的想法到最后的提案中间他们怎么去修改，他们怎么去思考，这东西可能才是关键的，而不是你到底记得多少东西。但如果今天我的教学我觉得重点是记忆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有一个好的测验的平台确保同学没有去作弊，可能这个平台才是我要的。我自己会觉得它其实更迫使老师要去思考，所以你的课程设计里头什么东西是最核心的。有的平台是可能某些老师会很喜欢，有的平台可能老师听到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这样子。
我当然可以理解说设计这种防弊的系统的重要性，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种公平性嘛。就是今天其实我们知道说自己的成绩好不好是跟自己比较，可是当有一些权益是你的成绩假如是假的，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同学的权益，比如说排名啊，然后影响到学校，如果你要研究所申请，这个可能
对
其他同学就有重大的影响。那这种事情重点在这边，它的重点比较不是说你自己同学分数是几分，你作弊来的你自己很清楚，你拿到100分也不过就是假的，这个防弊的理由在这边。那我觉得这个感受对学生来说，我不知道如果我是现在的学生，我冲击应该会蛮大，我是从以前的那个状况转换到现在嘛，那冲击可能会很大。可是我这个系统用了10年20年之后还是不是这样，那就很难讲，可能再请到时候的人来分享。
我其实也不知道清大是不是真的用这套系统了耶，因为类似的系统真的在台北市政府的最近有那个台北 Expo， 就是在谈智慧城市的展览的时候，每次常常都会看到这种技术的展示啊。他们主要针对是 K12 嘛，就后面有个镜头在拍，然后某个同学可能晃神，然后老师电脑桌前面有个萤幕就显示说学生状况，然后学生在移动这样抓着这样子，然后这在干嘛，好像想有点像是那种鹰眼辅助嘛。所以这东西到底会不会进到学校里头，我使用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反而害怕的会是说，像 Titan 所讲的是会不会十年后我们都觉得无所谓，本来就该这样子。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话，我觉得才是很可怕的，因为这表示很可怕，就表示说 我们就已经习惯这样子的监控，或者是说我们就觉得教学的方式重点就是还是记忆的这件事情，我就是各种考试只是要去测验你记不记得这个东西，而不是你如何活用这些知识。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蛮可惜的。
我刚刚听到小草还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学校会要求老师回教室里面去上课嘛。我很好奇说不管是你自己个人还是你有听到你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学校的老师他们在讨论说，诶，预录教学影片跟现场直播，因为学校要求老师回教室上课这件事应该比较多时间是直播的事吧，就是这个时间到了他应该要在教室这样子。我不知道说老师们在讨论说，诶，预录啊跟这个直播相比它的差别是什么，因为我猜可能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这么习惯去做这些事情，特别是我们大学教授以前这个过去的上课的状况通常都还是以现场教学为主，所以比较少像有些补习班老师他可能真的很熟悉的，那或者是这种我们大家知道说现在有在办线上课程的老师们他们当然是很熟悉这种形式，可是对大学教授来说可能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预录影片对大学老师来讲都是一个困扰吧，你上课的时候又不见得是有个讲稿台词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事实上会因着同学的反应也好或者你看到某个困惑的表情也好然后可能会多讲一些这些东西。预录影片事实上是你假设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写得好好的要跟同学讲，这个时候老师就会两种选择，一种方式是我就真的把很多我的大纲也好可能写得越细越细然后去确认我们讲到这些点，这样就像我们在录 Podcast 的访纲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像台大这边提供的服务就会是我们就会跟学校提出某个申请然后去摄影棚去录这个节目这样子，那会有人帮你把这个影片处理好剪好，要打光啊后面绿幕啊，到时候影片播放就会是这种子母分隔荧幕嘛，中间是投影片、嗯、然后你就在旁边这样小小这样去讲这个东西，对，这是一种。像我的话我就很不习惯在摄影棚的情况，所以我之前帮韩国庆熙大学的课程预录影片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就反正我也剪过影片啊，我就自己用 Kino 然后就播啊讲话啊然后录啊然后剪片啊什么什么的，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会觉得这段讲不对想把它剪掉重讲，重讲之后反正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做这件事情。那这些东西差别只是说如果是别人帮你拍当然就是他去处理后制这些东西，那你自己做你就得自己面对后制这件事情。可是我会觉得我还是想要自己做的原因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克服面对摄影机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讲差别是在这里。那每个老师有不同的选择，那有的老师他就真的很喜欢直播这件事情，就是他再怎么样他就都不要预录，我就是要直播。信息大学今年又做了一次，他们问我要不要重新录影片，我就说不要，死都不要。然后他就说啊，老师我们有个讨论环节一个小时，那可能要给一个比较简单的 introduction 然后带讨论，我就说哦，那 OK 这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比方说简短讨论一下，然后像大家一样用分组啊报告或什么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韩国大学信息大学强迫每个学生要开镜头，他们有老师在里面盯着、嗯、从头到尾都不讲话盯着每个学生要开镜头，你就可以知道看到那个表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会觉得说啊，那个互动上会比较好，讨论上可能也比较有趣一点。去年好像没有老师盯，所以我看到就是一片韩文名字的、hey. 我不知道谁是谁，
我看人家都说那像瓷砖，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只有提问问题人才会开镜头啊，所以有差啦。我觉得每个老师习惯不一样，可是我们的老师像社会系的蓝佩佳老师，他的设备除了专业麦克风之外还有打光吧，他的办公室有一次拍然后他就自己侧拍，然后他说哇摄影棚一样，他很习惯。每个老师差别很大。
所以你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 live 的，就直播你会比较舒服就对了。
对，然后我真的不太习惯录影、欸、我不喜欢看我自己出现在荧幕上面。
用预录的话那真正上课的时间老师要做什么？
如果用预录的话哦，
老师会在旁边就是暂停吗？控场吗？让大家问问题，因为没有办法预录问问题。
也不会，如果今天一堂课它真的转变成为比方说它就是看影片预录的话，上课时间可能变成是讨论课，有点像是同学先看了上课的影片，然后有什么问题在上课的时间可能它就会留后面后半段的时间变成是让大家去做讨论。那我们之前在上田野工作坊的时候我们有过几段老师是先用预录的方式处理，对我们来讲比较好的弹性其实就是说我的整个上课时间可能就会相对的变短一点， 然后可以留比较多的时间是给讨论这样子。可是我们那一次在试，我觉得状况不一样。比方说像我们在田野工作坊里面有的课程环节是讨论环境观察跟记录，那这个部分那两位老师就是先录影片，然后希望同学在上课前看，到了课堂的时候呢，就是用直播的方式跟同学讨论，他们可能会问影片当中他们看不懂的某些环节，他们可能会问他们自己实际在做观察记录的时候遇到的困难，那就回答这些东西。到了我的这个环节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实际上就整个下午都是用直播方式在做讨论，因为对我来讲，可能重点是在引导学生从环境观察所观察到的这些点，逐步发展出他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的过程。这过程很难用预录的方式去跟你谈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对我来讲，可能就是用直播讨论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就还是会去看那个课程的内容跟需求啦。
那像你刚刚提到说先预录，要求同学们先看完来课堂上进行讨论，这样感觉好像学生从老师这边得到 feedback 的时间变得比较多，变得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去提问或者是跟老师同学们进行讨论，这样的教学投入好像比传统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在课堂上先教，教完之后才进到讨论，这个讨论的时间是有变长的。
理论上是讨论的时间变长，可是实际上的重点是学生看影片的过程。有的同学他跟我说他非常喜欢看老师的教学影片，因为他可以快转。
这个你上次有提到
对啊，
因为我之前有再去听一次我们之前录的啦，这个你上次有提到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我觉得理论上讨论的东西大家可以变多，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在讨论环节的时候可以变多。我觉得实际上会遇到的困难是，比方说假设我今天录一个25分钟的影片在讲解某个事情，然后同学其实某一段他其实听不太懂，这时候他要怎么告诉我他听不懂哪一段？
他不能在课堂上的时候跟老师讲，
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哦，老师我在你讲解某一段看不懂，你就得去回想那个部分。
哦，对，
但是因为影片的结构我不可能截图告诉你，或者说老师我在13分59秒那个地方我听不太懂
哦，
就有点难去倒推那件事情。所以就变成是当我们立即在影片上头要去做讨论的时候，在技术上面遇到的一个困难点是在这里。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之前在读一本书叫 Index A History of the， 就是在讲所以这件事情。我刚念的看起来好像中断了，但没有，我念的那个主标就是叫做 Index A History of the， 然后就没了，那后面就是副标 A Bookish Adventure From Medieval Manuscript to the Digital Age。 书里面的最前面就有讲到说，大学老师在教学上遇到一个困扰，是因为现在很多教科书已经有数位化电子化了，当老师说诶请大家翻到哪一页的时候，会开始有很多同学问说，老师你讲的是哪一页，我用的是电子书，或者是我用的是不同版本，那个页面根本就对不起来，那这时候要怎么办？那个可能就很麻烦，你必须要说哪一章哪一节的第几段，然后大家就要花时间在那边数。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是刚刚最后讲的，说如果你是用预录影片，你要告诉他老师几分几秒，那其实对老师来说这个资讯提供的很有限，那他还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了解说到底是哪一段。因为如果是现场教学，我们随时可以举手嘛，中断说诶老师你刚刚前面讲那里，那老师的印象都还是很鲜活的，他马上大概都可以反映的出来说你讲的是哪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刚刚小草想跟大家讲说这个问题会出在哪，乍听之下好像讨论的时间变多了，可是很多时间可能要拿来去厘清内容。
除非大家看影片然后这边看不懂，就像是弹幕一样，然后开始啊，老师这段我看不懂，然后老师上课前要回头去看那影片，哦，原来同学的弹幕都出现在这一段，原来这边同学比较多疑惑。对，好像除非这样，
这是有趣的这个界面的概念啊，的确是有可能，因为预录好的的确可以先看弹幕，老师变得有一点更辛苦，课前要预习一下，
上课要去了解这些事情。
好，那刚刚讲完老师在录影预录啊或直播的部分，然后我们现在把讨论的主题换到学生的衡量的表现的这个状况，这边想请朱小草跟大家分享说他怎么去衡量学生的学习的成果跟方式，或者是你的标准有因为疫情或者说教学的方式改变，像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从现场变成远距，有一些学生的上课的表现是会很明显让老师感觉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这样子好像会涉及到老师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这种评量。
我觉得我这两年最大转变，其实我是对于学生在记录跟写作上面的要求变多了。就以往我们的课程其实比较偏向实作嘛，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哦，课堂上面讨论， 我们所谈的东西，然后可能透过工作坊的形式让你熟悉这个议题，对这议题开始进行思考，然后关键字小组最后可能有一些期末的产出，做一些提案的设计这样子。我的感觉是说，以前在面对面上课的时候，我大概可以从你的表情面知道说哪个环节可能是你不熟悉的有困扰的，那转成线上之后，因为没有这个眼神交流的部分的时候，我就转成希望同学更多的是你可以把你所想的东西给写下来。当然在研究所里头有，比方说像有些课程社会学的教授常会要学生写什么，每堂课其实会写一个心得嘛，跟老师说这堂课学到什么东西，然后老师都会提醒说你不要把我讲的话再写一遍还给我这样子那我们的课的时候就比较少做这件事情，那我又不希望学生他真的是把我上课讲的东西写一遍再还给我，所以我会让同学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说 OK， 我就跟他们说，那我现在抓到 Server 上面我有课前的 reading 给你这样子，那请你把你不懂的或好奇的或者你觉得你不同意的东西写下来，我说你写下来我就会再回答你这些问题，那不管你是课前写或课后写都可以，总之在这个主题里面你一定得挑一篇文章去写这些事情这样子。我就发现这个过程里面同学他们对于这些议题的讨论啊回应啊，我很惊讶发现他上比我在课堂上面去问同学的时候来得好很多。有一种可能其实是现在的对同学来讲，我的表达方式不是只透过说话嘛，像我同学跟我说他们觉得打字更轻松，老师在课堂上面问我们问题、哦、比方说同不同意这样的讲法的时候，然后他有时候都会突然间愣住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东西，然后旁边有人看压力很大什么的，那当次打字提问题的，就是他就说老师你不管怎么鼓励说笨问题也是好问题的时候，他就是不敢问出这些问题，但是他写在上头的时候，第一个是如果今天我是从别篇文章看到的东西，我可以把那个连接直接贴上来，因为这是平台的特性嘛，我不可能在上课的时候跟你说，哎，老师我看到的问题不是这样，老师说那你告诉我，然后你把文章连接当场 airdrop 给我去做这件事情吧，对不对？所以他会觉得说他比较可以轻松去谈这个东西，比较有组织性的谈这些事情。那当我们一次两次实验去做这些东西之后，等到进到我课堂一样会要求他们就每个主题在写回应的文章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表现会比之前的同学来得好，就是他前面至少在写作的练习去做这些事情，他知道比较怎么样组织化去谈他要谈的内容也好，他可能更多的会有一些互动回应讨论这些，所以我觉得文字上的引导讨论可能是这两年我自己感受到最大有趣的差别吧。包括像在新生座谈跟大一的新生在分享事情的时候，感觉是我问他们说现场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然后死都不讲话，一片沉默就跟我自己在上课一样。后来那个助教就说啊，各位同学我们身上有开 slide 哦，你们如果什么问题可以丢在 slide 上，啪就是这样子，很像你之前参加 punch party 那样，啪那一堆蚊子就跑出来这样子，然后你才发现哦，原来他们是这样想，哦原来怎么怎么样，那你就会发现对他们来讲打字很容易啊，手机来啪啪啪啪就开始去做这些事情，举手说话搞不好才是困难。那当然你就会回过来去想啊，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课强调是如何说话嘛，对不对？如何透过语言表达自己同样文字也是如何表达自己啊什么的。对，我就觉得对我来讲一个蛮大的差别是这个。你说评分标准化，我觉得评分标准其实没有什么改变，而是可能会更多去思考怎么去引导同学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刚刚听小草这样讲，就是好像书写跟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对学生参与课程的表现还有老师想要的这个效果影响是很大的。我光是换一个形式，从原本要用讲话的方式变成书写的，这个效果居然差别会这么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可以拿来比喻，就是说你运用到不同的，就是我们在讲说哎，你在重训你练到的是不同的肌群的这种感觉，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个转换是很大的，从没什么反应变成大家很热络这样子。
你这样讲我就觉得想到的是比方说像参加 punch party 的时候现场也会有人听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在 Twitter 上面就开始讲东西，大家有时候都会花时间在看 Twitter 上面的各种回文、
啊、
根本就没有人在注意台上的讲者在讲什么东西，很像两个相互影响的世界，但是它其实节奏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现在课堂上也是这个样子的状态，就是说你会看到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节奏在这边，过去我们在教室的时候我们是在用各种方式吸引同学进到我的这个节奏来，但某种程度上从有手机然后 WiFi 之后，你就看到学生可能就嘟他就出去了，因为他可以上网他可能就离开教室了， 所以对老师来讲，他会觉得、哦、我的压力就是我要怎么把你这些人再拉回来。
拉回来，
所以我们的方对拉回来的方式可能是我不准你用手机，或者我要你写很多东西，我要把你拉回来。但我自己发现的是说，那如果我们换个方式，我们就顺着，因为你觉得我用文字去表达这东西很方便，我可以马上找到某个资料丢出来跟大家讲，很方便。那我们就把聊天这件事情拉进来，作为另外一个 channel 跟课堂上一起运行的时候，我觉得对老师来讲，总觉得你又不妨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辅助的工具，让学生可以延续做这些事情。你有时候把那些东西堵住未必好啊，换作你自己在走，你还是会找别的方式离开一个你觉得无趣的事情嘛。
没错。接下来节目最后啊，我想要请小草跟大家谈一下前面节目一开始我说到小草他们的期末报告进行方式，他觉得是一个现阶段让他蛮满意的这个形式，所以想要请他试着跟大家描述使用的工具、工作流程还有现场状况，让听众了解一下他们的课堂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因为要混合着远距跟现场的差异，他们怎么去克服，或者说怎么去摸索出一个他自己现在算是比较满意的状态这样。
刚刚前面提到，我们的课程事实上非常强调实做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做出一个东西，让使用者在操作的过程中可能开始引发他有些不同的想法这样子。这是其中一堂社会设计导论这个课在做的事情。这堂课第一年在开的时候，好比说我们那时候给同学设计挑战是说，你们每一组有一个邮局的便利箱，然后你要把你改造的物件放到这个便利箱里头，大家在操作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子。所以比方像有一组他们的改造的东西就是说，他们讨论医病关系，然后他们说过去你都是医生透过听诊器去听你的心脏的跳动，了解你身体状况。那如果今天听诊器不是听诊器，它其实是个扩音机，你就会让病人听到医生的反应，创造这样的作品这样子。那这样的作品你可以设想是说，如果在实体操作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东西，如果放到线上，我只能告诉你说我有这样子的概念哦，然后你去想象模拟那会是什么。我们在第二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同学就没有办法去做实体的事情。那一年大家就全部都是在线上做简报，有篇文章介绍啊什么的，然后期末展就是在 Get a Town 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在那个做的过程里面，因为你做的东西不会有人摸到，所以对同学来讲好处上就是、哦、他就可以，我可以天马行空去想这件事情。坏处就是当你是天马行空没有限制的时候，那东西它就会发散出去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今年就想说，我还是希望同学能够去做的东西是具体的，可以摸得到的，不是只是在投影片上面的某个概念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年给他们的挑战就是说，你得去设计杂志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杂志是可能文字内容不完整没关系，但是人们要可以翻你这个杂志，他会知道开本大概多大，他要知道如果你跟动了某些元件摸起来有触感可能不一样，那会是什么样子，希望他们把它做出来这样。所以对我来讲，有一个可以摸到的现场就变成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那当然我还是在面对，假如今天有同学要线上远距授课到底该怎么办，我的做法其实就是运用刚好我们办公室有一台那个 ViewSonic 的智慧白板，后面其实有一个小的电脑，所以我后来的做法就会是我把它推到教室里头，在上面接一个摄影机，接雪怪麦克风去收音这样子。这台智慧白板就是 Google Meet 的 host， 那它主要就是播教室里面的状况给线上的同学看这样子。同时间我就用一台 iPad 的账号去登入 Google Meet 的会议室，然后这台 iPad 也会接上教室里头投影机。当我在这台 iPad 用荧幕共享的方式去播投影片的时候，线上的同学可以在 Google Meet 会议室上面看到这个投影片，现场的同学也可以在投影荧幕上面看到这个投影片，所以他们两边的投影的效果是同步的。那这对我来讲有个很重要的好处是说，因为我是高度仰赖 iPad 在工作的人，我在投影片上我可以用 Pencil 去画很多标注很多东西的时候，线上跟现场他们都可以看到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单单只是在看投影片的播放而已。等到小组要去做报告的时候，因为他们做一个杂志嘛，那我们现场就会拿一台 iPad 搭配架子，然后一样这个 iPad 登入那个会议室，然后用 iPad 后面的镜头去拍那本杂志。所以线上的同学他可能虽然没办法翻那个杂志，但是他可以透过 iPad 这个镜头去看到那个杂志是什么样子，所以会有一个远的镜头去拍整间教室状况，有个近的镜头去拍同学做出来的作品。那进到小组报告的时候，如果今天要负责报告这个人是在线上的话， 那我们就会很简单透过自由软就去聘那个人的头像出来，他就出现在那边，头很大的出现在
一个头像吧，
对，很大一个头出现在荧幕上面。可是因为投影机接着我的 iPad， 所以我的 iPad 现在其实会看到他的共享荧幕嘛，所以他们的投影片也会出现在墙上这样子，他就兼顾到我既要看到这个人，我又要看到他的投影片，然后又跟现场有一个好的互动这样子。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并没有用一个多么复杂的环境去达到这些效果，我们用的都是你可以说是现成的东西，只是我可能要取某一些工具不同的点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组装出一个我觉得适合的一个混成环境。因为比方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今天线上同学有问题要问，他一样按举手说，哎，我还是会看到有人要说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当他要说话的时候，他还是可以透过那台智慧表板的喇叭说话，大家还是会听到他讲话这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我到目前为止觉得还蛮喜欢的环境，而且他也没有多花多少钱对，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有同时兼顾到远距的跟现场的学生他们一起在上课的操作的状况。刚刚朱小草讲这个其实他是有拍照的，所以请大家务必去我们的 show notes 上面点开那个 Twitter 的连结去看朱小草的推文，他有在里面把刚刚他讲的那个步骤用文字描述一次，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刚好是老师有问题的话要问朱小草，你知道要去哪里找他。
我觉得同学对于经过两年下来啊，他们其实蛮明显的对于线上课程的接受度很高，特别是讲授性的课程，他们就会普遍觉得说，如果今天这堂课老师就是比较像是站讲台的方式去讲上课内容，然后我们最后的方式就是写报告考试，那你就给我线上课程，他觉得这样子最好，我可以很弹性的灵活使用我的时间嘛。特别是如果你是预录的话，我可能可以跳着去看这些上课内容，因为老师可能会想象一个课程的结构的发展，但对同学来讲，我可能更好奇的可能是，诶，我现在发现你，我觉得你讲的东西可能会跟第三周，但好像应该会跟第十周有关，我就可以预先去看这东西。以前我可能是预先读读本，现在我可能可以预先看上课的影片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他们就觉得如果只是单纯讲授，那就给我线上。但如果今天你的课是需要实作，他们就高度希望说，那你就给我一个好的实作的环境这样子，讨论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蛮明显的有这个差别。那我觉得课程的区隔性当然会出来。那混成这件事情的话就看状况，因为我觉得混成的看状况是说，它其实就非常看老师怎么去搭配那个混成的环境嘛。那所以同学的反应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老师对于这个混成的环境有比较好的设计的话，他当然就会觉得混成不错。如果像我们一开始在混成初期也卡卡的时候，同学就会觉得说，那你要不要全线上就好了，或者全部都实体，你就记我旷课好了，然后是不是是比较好解决。所以我觉得混成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经验是，有时候你把同学拉进来一起讨论这个环境怎么去设计的时候，他们其实会蛮乐意参与，因为他参与，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个上课的方式是跟我有关的，我不是只是来上课的一个消费，我是一个 prosumer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差别度会很大。那我觉得现在有时候过不去那个坎的，有时候是老师，打不进的是学生。对，因为我觉得老师过不去那个坎，是我们有时候都希望自己好像是一个准备很好的状态下头去上这个课程，所以我们希望环境是可以控制的，工具是可以控制的，然后我们不太希望有意外。如果没有意外，它当然会很好。但如果有意外的话，这意外该怎么被解决？可能在那个点上才是真正的学习的开始这样子。那我觉得老师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更多的心态的调整的部分吧，大概简单补充是这点。
再来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工具的部分。之前大家如果有听75集其实小草跟大家讲很多他们以前用的工具，在2020年那时候采用的，像 Trello 啊，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Dropbox Paper， 然后刚刚还有谈到说用 Jamboard 还有 Google Meet 等等的这种线上教学，甚至有一些同学他们用 Fake Jam。 我不知道说过去这段时间有什么工具是被你换掉或者是说你新加进来的吗？
这段期间停掉用的是 Trello 吧， Trello 后来就再也没有用了，主要的这些工作清单啊、协作啦，就完全是用 Dropbox Paper 去做这些事情，
就集中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对，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因为课程设计里面有很多要同学直接提问打在那个上面，所以他也会等于从学习一开始就逐渐熟悉这个平台能够做的事情会是什么，所以他们的讨论什么也都很顺的集中在这里，一样搭配 Dropbox 的 比方说把阅读的档案放 Dropbox，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大概我对 Dropbox 的依赖程度就变得更高。讨论的话，我之所以选择 Jumbo 没有选择 Miro， 是我觉得 Jumbo 因为相对的功能比较单纯，所以同学在讨论的时候他能够做的事情有限，他就更能够 focus 在他在讨论这个东西上面。那因为他简单，所以每一组就可以逐渐摸索出一个他们想要做的方式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甚至那个学习点可能相对来的短的，比方说像我今天早上带中华电信的工作坊，那一样是用 Jumbo， 我们是一个很诡异的搭配，就是上课还是 Teams， 他们用 Teams。
我那时候听朱小草讲，我就觉得这搭配很奇妙啦，很微妙这样子。
对，那我也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远距工作之后整个公司都是用 Teams 在工作这样子。那因为我没有在用 Teams， 所以我只问他说诶，那我如果把 Jumbo， 我有用 Jumbo 连结让他讨论，他可以吗？他们说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就用 Jumbo， 然后我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把一些表单预先填上去，然后看他们去讨论，就发现哦，他们可能从一开始的第一轮的时候是还不太熟悉，到了两个小时后的第二轮讨论的时候，就看到各组开始去摸索出他们每个讨论的方式这样子，每组就开始不一样，有的组可能以便利贴为主，有的组可能就会我去截图发现啊，他发现可以截图贴上来，他们就可以做这些事情，有的组可能开始会去觉得我用文字打上去然后去拉线条可以做出比方讨论关系图之类的事情。这些东西当然在 Miro 上也可以做，但是因为 Miro 上可以做更多东西，他连接更多东西可能有时候就会让学员来讲他会反而不敢做事情，好怕它坏掉，不怕会变成怎么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平台挑选上面就越来越简单。我现在其实在上课的重点就变成是 Dropbox Paper、 Google Meet 跟 Jumbo， 这东西事实上也跟我的课程设计有关，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说，那应该说我的教学方式到底跟我们在做教育研究的东西怎么去做对话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发现有蛮多教育学在讨论比方说体验式的学习方式这样，他们觉得学习有四个要素，一个是具体的经验，然后再来是从具体经验里面进行反思，再来从反思的过程里面去体验出许多的抽象概念跟方法，最后你可能有这个抽象概念基础之后看做了很多的实验，你要去验证这些抽象概念到底对不对的时候，你又回到具体经验，那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以前我们是在实体的课程里面去创造这个循环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些平台工具很重要，其实是在解决这个过程里面的不同位置需要的状况。比方说我们需要实体经验，我们需要观察实验的结果的时候，它可能是仰赖是现场的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比方说这个时候我能够有个面对面的现场讨论的方式，我能够有个好的 Jumbo， 它可能就可以解决这些过去我很需要靠实体的白板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但当我们今天要跟同学讨论是从反思到抽象性的概念的时候， Dropbox 可能就可以很好的去给他们看到比方说相对应的不管是文字内容也好，参考资料也好，然后同学又要留下他们的讨论意见也好，甚至一往一来的回应也好， Dropbox 就很适合的去从反思到实验的这段过程给承接下来。所以我会觉得针对哪一个环节去找到适合的工具，然后这些工具本身都具有某种开放性，让我们可以去组装它去玩它，然后你不用担心它会坏掉，你可以不断的在教学中去摸索去改变它，我觉得这个其实才会是最重要的。我不太觉得有一个完美的平台它可以一次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因为通常像这样子的平台它可能会有很多的限制，最大限制是钱，对不对？然后再来可能是说你总是得等它开发某个功能来满足你的需求，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在配合这个平台的运作逻辑去设计你的课程，那我觉得那样其实对于老师来讲事实上限制就变得相对的大。
我听起来这跟我们上一次在七十五集谈的一样，就是说 all in one 的部分我们基本上比较觉得说要能够满足老师的需求几率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是把不同的工具组合起来，像现在经过算是两年的这个练习跟熟悉之后，看起来每个软体在朱小草你的课程的不同的环节它的扮演的角色看起来定位已经是比较清楚的了。听你分享的感觉是这样。最后面还有几个问题啊、哦，我是蛮好奇一件事，是刚刚朱小草有提到说同学们越来越擅长用 iPad， 啊，用这种平板电脑的装置去做课程的笔记。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软体的部分，大家听新建广播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谈说，哎，有一些新的笔记软体啊，新类型的工具。当时七十五集那时候大家可能比较觉得比较新的，相对比较新的是 Notion， 那现在呢可能大家讲的会是 Obsidian、 Logsec 或者是 Room Research 这种的。你有观察到说学生在开始去使用这种算我们讲新一代的笔记软体吗？甚至包含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Heptabase。
自从 Notion 在疫情期间给所有的打 EDU 的账号可以免费使用之后，
是是是，
全身全部都是用 Notion， Notion 无敌了。
讲到 Notion 我就要再问啊，因为那时候你不是说 Notion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记录东西的地方吗？你只有停留在把东西记录到 Notion 上面，你没有办法去使用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花俏的功能，这个状况有改变吗？
个人层次没有改变，个人层次还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资料库，然后可能有群组完成某个计划的共同的资料库的，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变。另外比较大的变化其实反而是说，因为我刚刚提到同学都开始用 Notion， 那有的团队他们就会用 Notion 作为自己的团队工作的后台这样子。我们因为我们有一堂课是跟学生团队合作的课程，那他们就是超级认真，因为这个课堂开了三四年了吧，每一次上课的资料库他们在上课前会先有一个课程会议，然后会把这堂课今天要进行的方式，如果我写在 JavaScript 上，他们就是在 Notion 上面去写出来。课程结束之后就会每一个人就打今天这堂课我喜欢的部分，我觉得我不是很满意的部分，然后我好奇有什么可以调整的部分，每个人就这样写下来。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在开课程检讨会议的时候可以去参照的一个工具。然后我自己就跟学生说，你们就把我加进去啊，然后我就三不五时看一看你们在干嘛。后来我们就比较多的就会是在上头，比方说我可能 mark 其中的某个助教的一个想法好，然后就写我的想法，就开始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那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快速去讨论的后台。那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有助于说，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对于同步的想象就是我跟你约一个时间开一个线上会议，我跟你讨论一下，这是同步。但我觉得运用好的笔记软体的话，其实你可以让同步这件事情可以在不同时间点去做这个事情，因为重点是讯息的统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Notion 可能对我来讲现阶段我们会在做的事情，那蛮好玩的。像我们的助理也会用 Notion， 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要去面试学生，然后我们就丢一个 Notion 连结，然后啪打开就学生的档案啪啪啪啪啪啪，然后老师的评分表格啪啪啪啪啪这样子。对对，有的老师就会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对，
看起来 Notion 这方面做的蛮好的哦，就是很成功进入校园这样子。
那个真的差别很大，我有问学生像 Obsidian 或 Long Research 的话用的同学就比较少，
但还是有同学在使用就对了。
有同学在使用、
okay.
有
cool。好，那今天非常高兴哦，邀请到祝小草来跟大家分享他过去哦，这段时间疫情又过了更长一段时间哦，从他2020年9月来上节目到现在又过了快两年的时间。希望哦这一集的节目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说，过去这段时间大学的教育现场从一开始可能真的手忙脚乱，到中间进行各种的探索之后，我们算是一个阶段性的请祝小草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心得。我想这个模式应该会一直改变下去，因为从我们刚刚这样子聊天下来，这个应该是还没有一个完全定型下来的流程，中间待解决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多，这个部分就仰赖像祝小草这样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应该都希望说这个疫情赶快结束啦，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是已经拉得很长了。我们之前不是有在网络上会听到说青春才几年，疫情就要三年，那真的是听起来是蛮残酷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希望各位听众大家都平安，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